在神所做的各样的受造物里面呢，人呢是最独特的一样的受造物。为什么呢？如果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呢，神造万物的时候，神说有什么就是就这样成了。但唯独去到第六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神造人的时候呢是很得意的。他说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到去造人。有很多神学家都研究过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到去造人呢？因为在圣经的启示里面，神也是没有形没有体的。那怎样叫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人？原来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跟神相似的。什么东西跟神相似呢？我们有一些属性，神的属性呢，神有的我们会有。譬如讲到人是一个群体性的受造物，上帝他本身向我们启示呢，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神，但他们之间彼此的亲密和团契是非常之紧密的。所以神就是爱的时候，当我们讲爱的时候，一定要有被爱和是爱的对象才可以讲爱。神本身为什么是爱呢？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互相来到彼此相爱，互相有一个很紧密的团契。而当我们讲人是按住他形象样式做的时候，我们亦都有那种群体性，我们人是有爱和被爱的需要。你读圣经的时候，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神怎样讲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嘛。他说神的心意不是只是照做一个亚当出来，我要做个配偶来到去帮助他。然后由这个第一个家庭开始，就一路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直至到今日我们有很多的人在地上面。既然人是群体性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是需要有面对面的交往。实际上人和人的关系如果有深入的交流，是需要有那种的身体上面的接触，面对面的接触。其实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当我做牧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情景，在我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每年都可能要抽一些时间回到香港的。为什么？可能你有父母亲，可能你有其他的家人在香港，你为什么要不辞劳苦的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回去呢？因为人和人的交往不是因为随着科技先进，我们有电话了，我们有 WhatsApp 了，我们甚至可以用视像来跟他沟通了，那其实就可以了，不用坐飞机了。我相信你的父母亲很想什么？很想你能够回到去揽下他，摸下他，跟他面对面聊天，那种关系才来到深入，那种关系才来到去维持的。我举个例子，你想想你当日去拍拖的时候是怎样的呢？你跟你的女朋友见完面回到家，你不是又是打个电话给她，又谈成晚。如果科技这么先进，可以用电话或者是用软件通讯解决问题，那男和女的拍拖就在网上拍得了，使不使要出来去见下面，使不使出来要一起呢？是不需要。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是群体性，而群体性的那个关系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来到去联系。在我们的团契里面讲爱的语言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身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 原来人是需要人家爱护的时候拍下膊头揽下他，令到那个人会受安慰、受支持、受鼓励。除了用言语方面，身体的接触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个引言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我们看一看这幅的地图。我们讲神将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约书亚就接了摩西的棒，在约书亚记里记载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一步一步打入去迦南地。我们有讲过他打过很多场的战争，直至到几时呢？直至到将这个迦南地征服了。征服了的时候呢，就开始呢每一个支派呢就按住他原先抽签所分配的地业来到在这里定居了。那你会看到战争开始平息的时候呢，就 十二支派按住呢幅地图里面嘅地方嚟到去安居乐业。但系你留意到一样嘢，喺迦南地嘅地理环境咧，中间深有一条叫做约旦河，有冇留意到啊？你未必睇到所有嘅细节系乜嘢，但系你睇到中间深有条约旦河，约旦河上高有个叫加利利海，新约嘅加利利海，沿住佢一路直流到底下嗰个叫做死海，得唔得啊？将呢个嘅以色列嘅分地咧一分为二，喺约旦河西嘅咧系大部分以色列人分地，有十个支派喺嗰度嚟到居住。但同樣時間咧，喺約旦河東咧，亦都有兩個半支派。乜嘢叫兩個半支派呢？有流便喺底下，加德喺中間，由底下數翻上嚟。最頂嗰度係馬拿西。馬拿西咧喺河嘅西邊咧，亦都有馬拿西支派。所以有半個支派咧嘅分地，因為佢哋族大，喺東喺西都有佢嘅地方。喺約書亞嚟到去帶住呢十二個支派嚟到去南征北討，嚟到去打敗曬迦南嘅人嘅時候，佢哋安居樂業。最後一班人係邊一班呢？就係喺約旦河東嗰兩個支派啦。喺廿二章記載咧，就係佢哋咧要翻打完仗啦，終於咧履行咗佢職務啦。終於佢點啊？可以翻翻去佢自己嘅分地，就係過翻去約旦河東嗰塊嘅土地，亦都係聖經裏邊講基列巴山嘅地方。就是呢三兩個半支派所擁有嘅地方。嗱，當佢哋要翻去嘅時候，佢哋開始諗一個問題啦。嗱，昔日咧大家好親密嘅，你諗下，十二個支派一條心一齊去打仗，好似你去參加 Alpha， 好似你做短宣咁，一齊去 group 埋一齊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大家喺嗰段日子裏面會點啊？非常之熟絡，非常之關係緊密。但系当呢样嘢做完晒啦，第二日就大家各归各地，各翻去自己的地方啦。系唔系慢慢整整下，大家见面嘅机会越嚟越少啊？如果我哋冇面对面嘅沟通，聚会嘅机会越嚟越少，有咩嘢会产生啊？系咪大家彼此再唔认识啊？好似我哋粤语有首歌叫《天各一方》，有一日我哋见到你嘅时候，我都唔知同你讲乜嘢。其实开始出现个问题就话，我谂远啲，究竟呢一个以色列整体嘅关系点样维系咧？中间劏咗条嘅约旦河，原来条河有咁大嘅功能噶，可以将人系有咁大嘅阻隔。其实你同我都会明白，我住喺温哥华 Richmond 嘅弟兄姊妹，你过温哥华要点噶？要过桥噶、哦。你知唔知当中我哋有啲弟兄姊妹话，我唔会过桥噶，知唔知点解啊？天然屏障嚟嘅，因为过桥揸车其实有对某啲人嚟讲系一个好大挑战、好大危险。其实当日约旦河都系成为一个天然屏障，因为大家有条河嘅隔开，河东河西嗰个交通咧，并不系好似住喺河西嘅以色列人咁，佢嘅族群可以上下往来，冇边界咁样嚟嘅频密。就系、是、因为咁嘅原因咧，佢担心个关系越嚟越淡。第二天你那边的弟兄姊妹又不认识我这边的弟兄姊妹，就会产生什么？我都不认识你，你走来拜我的神做什么呢？于是乎呢，河东这班弟兄姊妹，那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马拿西，想到个主意，不如我们起个祭坛，起个祭坛来证明我们是拜耶和华。大件事，当这个坛一捉起的时候，几乎引起以色列人的内战，是吧？经文里面记载到那十个支派坐在一起去谈的时候，就决定要讨伐他们。但好彩好彩，在讨伐的过程里面有危机的处理。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去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在我讲道大纲里面，我们讲合一的侍奉。以色列人怎样合一来到去侍奉上帝？有兩個部分，分擔的責任，分享的成果。第二個部分是他怎樣去合一的敬拜。講到合一的敬拜，我們怎樣按住神的吩咐來到合一敬拜，同樣我們怎樣按住神的吩咐來到去處理衝突，讓我們一起細心來到去看當中的經文。在我們講22章的時候，其實我們要將那個鏡頭一彎回頭去約書亞記第一章，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当约书亚接棒的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呢，已经约书亚和这两个半支派呢讲了一番说话。昔日在摩西带领的时代呢，其实以色列人已经攻占了约旦河东的土地，因为约旦河东的土地已经攻占了，而且全部以色列人一起帮手攻占，那就开始流变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就说，不如我们就留在这里住了，我不去约旦河西那么远了，这里的土地又肥沃，这里那么好牧养。于是乎摩西就按着抽签分地，就分了那地给他了。但是地可以分给你，不过你不可以说啊，我现在拿了我这份那就算了，我留在这里了，那其他那十个支派你自己过去约旦河东去打了，去拿迦南地了。不是这样，而是呢在整个以色列的族群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都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直至到整个应许之地是被征服来到去拿到，大家都安居乐业了，那你才可以回家。原来在第一章十二节开始就这么说了，约书亚又对流便人说，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他说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嗱，睇唔睇到啊？佢话咧要讲明呢块安息之地，跟住佢讲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边。嗱，你啲家爷仔乸唔使去打仗，你可以留喺后方，留喺你而家吓占领咗土地。然后点啊？摩西所赐给你哋，但你们所有嘅咩咧？英勇嘅战士。都要拿起兵武器，在你弟兄弟面前面过去过河去帮助他们。原来在第一章的时候呢，约书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地可以给了你先，你的家爷仔乸可以住在那里，不过麻烦你所有的战士和我们一起过去打仗。这幅图画呢就是最初约书亚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来到去祝福他们来到讲的。打到几时呢？圣经好清楚的，等到咩？耶和华使你们的兄弟可以和你们一样安居。嗱，你啲仔女就住晒喺呢边啦。咁人哋未有地噶嘛？你帮人哋打，打到几时啊？打到人哋都安居乐业啦，同样得着耶和华你神要赐给他们嘅产业嘅地咧，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嘅地。以他作你的产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边日出之地赐给你们的。是不是很清楚一开始约书亚就已经嘱咐了这两个半支派叫他们要做的责任？很清楚，一个合一的群体需要有每个人分担的责任。昔日人家帮你手一起去拿了约旦河东的土地，你现在可以住的时候，今日你都要履行个承诺，去帮人哋去征战，以致人哋可以得到其他嘅土地，人哋都可以安居乐业。呢个喺一个群体里边嘅责任系好重要嘅，大家一齐嚟分担嗰个责任。而家镜头一转，由第一章跳到去二十二章啦，结果系点咧？好清楚，约书亚对呢两个半支派系非常之肯定嘅。我哋睇下约书亚讲咗啲咩，佢话。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什么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也都什么听从了。第一个就是神叫摩西，摩西跟他们讲的他们听，不单止讲一次，重点第二次，我约书亚吩咐你的呢，你都听从了，遵守听从，讲得很清楚，很肯定他们有做事。第三节，他这许多日子以来，即是由第一天约书亚接了个棒之后到今日为止，你们一直什么没有离弃你们的兄弟，直到几时？直到今日，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都什么遵守了。第一个是耶和华摩西的仆人吩咐他的遵守，第二个是约书亚吩咐他的遵守，第三个是神吩咐他的命令他遵守，重复重复来到很肯定的话给这两个半支派他所做的事。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 这两个半支派在全体的以色列当中，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尽了他们当尽的责任。弟兄姊妹，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合一的见证。你想想今天我们找人做事会怎样，可能他答应了你今天说做做做，哎呀不行了，我有其他事要做，所以我不来。如果这两个半支派好像我们今天的人那样没什么的 commitment， 我们有委身的时候，你估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征战到整个应许之地呢？我相信不会。而是好像刚才的经文讲到，在这么长的日子里面，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弃他弟兄。这件事值得我们欣赏的呢，合一侍奉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分担个责任。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他们在当中是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讲到合一的见证的时候，约书亚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今天读的金句就是这句了。约书亚不是停在这里，他继续来到勉励这班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嗱，你就做到了，不过这样要再接再厉，只是你们要什么呢？谨慎遵守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你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一切的路，再加上什么？谨守他的诫命，紧紧的倚靠他，一心一意的侍奉者。我将红色的字给大家去留意，你有没有留意约书亚讲了什么？他好像很长气，其实呢我们读圣经都听过很多次这些说话。如果一个人成日提你一些事，你要谨慎遵守，你要谨守，你要紧紧的，那其实是有个什么意思在这里呢？弟兄姊妹，即是告诉你，其实很容易就不会遵守的了，其实很容易呢我们就会行歪了的，其实很难我们才守得足的。大家明白吗？其实它里面是给我们看到那种的难度在当中。当约书亚他要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他好好的话给这班人听，你要提，你要谨慎去做这件事。那其实这班人有没有听呢？有，他有听的。那我们讲到他们分担了个责任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已经做完他要做的事了。同样你在个群体里面，你有义务亦都有什么？有权利了。所以他们一样有份分享他们呢得胜那个的成果。约书亚怎么跟这两个半支派说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带着许多的财物，包括什么呢？有很多的牲畜、金银铜铁和许多的衣服。那些东西哪里来的？打仗赢回来的战利品。你可以想象到打仗赢回来的战利品他可以怎样？喂，这些我辛辛苦苦打回来的应该属于谁？属于我们这班打仗的人。但是约书亚怎样祝福他呢？他说，也要把你们从仇敌夺来的战利品与什么？与你们的兄弟同分。什么意思？有两个层面。当然第一个层面很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去打仗那班十二个支派，那他有份打嘛，有份打拿到的东西就会怎样？当然有份分，怎样分我们不清楚，没有很细致讲。我相信很公平，你每个支派按住你自己的比例去分了你的战利品。第二样嘢系咩啊？你带咗嗰啲嘅金银财宝、衣服、牲畜咧，翻到去你原居地咧，你要同住喺嗰度嘅兄弟嚟到分享啊！弟兄姊妹明唔明白点解啊？如果我哋自私啲，会谂就系话：哇，嗰啲冇份打嘅、哦，喺约旦河东喺度探紧世界、哦，我哋打生打死、哦，点解我拿了这些东西要回去跟他分啊？但你不要忘记，其实在后方那些的妇孺有小孩子在做妈妈的要怎样？要养儿育女的嘛。有些老人家他不可以出征的时候，他要照顾老人家的嘛。有很多东西其实后方一样有人打点，他才让什么这班的大能英勇的战士可以过去河西出战的。即是你想想，如果用以前的传统家庭，如果男人要出去找食的时候，他需要有个什么？有个太太在家里持家有道，他才搞定。同样的道理而已。所以约书亚很 清楚吩咐他们，你要将这些东西拿回去跟他们来去分享，在一个群体里面，在前线的和在后方的同样都重要，是角色的不同。所以你说牧师是最犀利的了，企业台上，不是所有我们在当中的侍奉人员，无论你在楼下，无论音响室，每一个人都参与那个的侍奉里面，都有机会分享上帝的恩典，分享的成果。这个约书亚来到去祝福这个族群要留心的事。其实在日后大卫的时代，当大卫他还未立国的时候，带着一班的跟从他的人来到去打仗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洗格拉里面，他自己所有的妻子儿女，包括他将领的妻子儿女都被人捉晒，他们就救他了，打败了那班的亚玛力人。那班亚玛力人打败了，拿到很多的牲畜啊财产来了。那这班人其中有人说，我们打得那么辛苦是我们的，有什么理由在那些看守兵器的人武力去追赶那些人可以分享我们的呢？但大卫就不是这么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保佑我们，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个在大卫开始建立的一个的原则，在后来的事，其实约书亚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都给我看到这个原则的应用在当中。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教会，其实教会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呢？教会就好像一个新的以色列的群体，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是属灵的后裔，是因信称义的后裔。我们这个群体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我们彼此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互为肢体，手和脚或者是口眼耳口鼻各样的不同的功能在你和我身上。我们的群体不是独立的，我们的群体不是没有交通的。如果我们个个好像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你有你我有我，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在一个群体里面，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众人就会看到教会是怎样。教会就是彰显神的爱，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地方。所以在新约里面的教导呢，很清楚，我们是要彼此分担那个的责任。在一个群体里面，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任务，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是要怎样？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都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今天回到来崇拜啊，你是周六崇拜的一份子，请问你除了来崇拜之外，有没有参与我们崇拜的服事啊？我们周六崇拜能够这样样每个星期来到去运作的时候，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当中参与，无论是司班，无论是主席，无论是外面的司事，无论是有些工作人员去帮助长者来到去上落的电梯等等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分担那个责任，以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他的位份来到帮助，令到这个崇拜做得更好，令到我们更加成为合一的群体，在这里来到去服侍。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希望你，如果神给你有负担，神给你知道啊，我其实可以参与崇拜里面一些的服侍，你跟你的长老讲，你跟这里的执事讲，我很相信他很愿意跟你来到去安排你可以侍奉的岗位。我再看下去了，合一的侍奉，分担责任，就是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分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经。好像当日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本支派，一开始跟其他以色列人过河去打仗，直至到他完成任务为止，他才回到自己的家， 这个很重要。你和我有没有尽自己的责任承担教会的成功，以致呢我们成为一间有力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呢？第二样嘢，分享成果，有责任亦都有分享成果的机会。其实我们不是好像宣教士一样去前方来到去传福音，昔日保罗他的时候，保罗自己去传福音是不是他一个就搞得定？原来背后有众教会的支持，特别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写信给他们呢，很强调一样东西，他说这一间教会一路在宣教事工里面支持保罗，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腓立比教会和保罗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一章第七节这样讲，保罗很挂住这班弟兄姊妹，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思念，言事应当，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捆锁之中，保罗当时坐紧监，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看不看到啊？不是只是在前面打仗的人才有神的赏赐，原来腓立比教会他是一次多次的来到去支持在保罗的福音事工里面，特别在财政的经费里面，特别在代祷事项上面，甚至当保罗坐监的时候派人去探他，送钱给他，陪着他。这些东西在后方的支援，正正是怎样在合一的侍奉里面表达出来。保罗告诉你，不是只是我拿赏赐，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宣道会的一份子，宣道会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我们可以怎样参与？若果你可以的，你怎样可以支援前方的宣教士？怎样跟他分享那个成果？一方面我可以祈祷，我们每个礼拜的祈祷会呢都特别有一个项目为我们宣教士来到去祈祷。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来到去做宣教的奉献，我们有差传的奉献，我们列了出来告诉弟兄姊妹听，我们怎样可以来到参与。更加重要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秩序单张里面也都告诉弟兄姊妹听，我们有今年有一些短宣，特别是去这个中东的，你可不可以参与其中去支援那里的宣教士？在后方在前方的我们是仍然可以参与，我们同样都可以分享那个福音的成果。当我们去讲到这班的两个半支派怎样来到去履行了任务很成功的，约书亚就给他们祝福了，他们就可以回去他地土上了。但是当他回去这个地土的过程里面，当他走一走去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他们谈一谈将来怎么办呢？他们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24、25节这里讲，他说我们作这事实在是有理由，这个是讲他怎么解释他要起坛的事。他因为他顾虑将来什么？将来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讲紧，如果第日他们翻回原居地住，好像即是我们有亲戚搬了库奎林住，你都不会个个礼拜去探他啦，这么远的水路过几条桥。当日一样是，如果真的他们回去他们河东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这段经文讲，他说流便加得人耶和华定了什么？约旦河作你我们中间的疆界，那个一个天然屏障。这条疆界就令到呢慢慢整下整下呢，河西的人就觉得河东的人呢跟他们没什么亲戚关系，就会怎样使到我们的子孙就说我们不认你们是我一份子，所以你不可以过来什么参与耶和华敬拜的时候，那就令到他们河东的子孙是怎样就去转离，没有机会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这班的两个半支派当他们要回去他们的地原居地的时候，在约旦河边还在约旦河西他们的地土上面呢要起一个祭坛的原因，原来他顾虑到将来的信仰的传承。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关系现在都似似地的，我们中国人有个说话是什么？一代就亲， 兩代就咩啊？表，三代係乜嘢啊？咩意思啊？即係話越嚟越疏，越嚟越疏，都好似我同你冇乜關係。其實同樣道理，喺呢班嘅以色列人心裏邊，佢諗到整下整下，佢哋就唔當我哋係親戚喎，或者係遠房親戚啊。呢個係佢嘅顧慮，影響個將來嘅敬拜。呢個就係點解佢要觸壇。但係弟兄姊妹，其實觸壇呢樣嘢係一件非常之敏感嘅事嚟喎。點解啊？第一，我哋睇下啦。他们觸壇的时候呢，就想做一个证据嘛，是吧？他要做这个证据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商量这件事啊？没有、哦、有没有走去就是会幕到祈下祷求问神究竟这样做好不好呢？我们有这样的意思，我们想起个祭坛来在当中作证，或者将来做信仰传承、哦、那等些人知道啊，我们都是属于呢以色列人嘅一份子，佢哋冇做呢样嘢喎。觸壇點解咁危險啊？觸壇係離棄神嘅一種表徵嚟嘅。點解咁講啊？因為觸壇同敬拜係有關係嘅。人觸個壇嘅目的係為咩啊？係為咗拜神啊嘛。好簡單嘅啫。嗱喺呢段聖經裏邊，喺十九節有句咁嘅對話，佢話只是。你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背叛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坛以外，为自己另筑一座坛。这个就是那十个支派河西的人听到河东的人起了个祭坛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反应。你们为什么要起个坛呢？起个坛就是代表什么？是不是想拜神？是不是想拜另外一个神？当你拜另外一个神，就是代表什么？背叛耶和华。背叛耶和华就是说，在耶和华神我们的神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要敬拜耶和华，应该在哪里？应该在会幕那里嘛。你知不知道当时约书亚 记载会幕在哪里？在示罗那里嘛。示罗是当日的敬拜中心，甚至去到撒母耳时代，会幕仍然在那里。他们要去那里来到敬拜，他们要去那里来到求问神。你起座坛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是非常之敏感。那你又不是、哦、牧师，昔日阿伯拉罕那时候不是一样筑坛，他不是去到迦南地在不同的地方筑坛？不过那时候是未有摩西的律法，记不记得？那时候是未有这样的规定。那其实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哦、他说另外一个危机，为什么这个筑坛这个风波这么敏感？因为离弃神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单单是离弃神那个人会受罚，还有什么人受罚啊？真是累街坊的，全以色列的会众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都会刑罚的。举了两个例子在经文里面。第一个在十七节那里，他说从前在比尔的罪孽上高，我们还以为小事，虽然有灾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呢。那班的以色列人非常之去留心群体那种的关系，因为群体性的关系里面有人犯罪，整个群体都会受亏损的。这件事他们很明白的。昔日就是这样，他提回民数记二十五章的历史。昔日呢，有以色列人和摩押地的女子行淫。行淫的意思不是只是表示他发生性关系那样东西，会跟随他们吃他们的祭偶像的物，去拜他们的假神。这件事就大了。以色列人主要一不跟随耶和华的时候，圣经告诉他们，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里面呢，有神用瘟疫来到去攻击他们，死了成二万四千人。大不大件事啊？有人在当中，不是个个是做的，有人在当中含淫，直至到几时瘟疫止息呢？如果你看回这段圣经，当日大祭司的仔以利亚撒的仔菲尼哈，这个是祭司来的，菲尼哈就拿着枪看着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入去营里面来到去行淫的时候，菲尼哈有忌邪的心，这个祭司拿着枪就将这两个行淫的人刺透他的腹部。 来到烧了上帝的怒气，以致瘟疫才止息。当日几乎累到全以色列人丧命的，是因为有人有忌邪的心，在巴力比尔那件事里面来到去做了一个挽回的工作。你看到昔日的情况，近一点是什么？近一点很近的，他不是说亚干，亚干他读打仗的时候，打艾城的战，为什么会打输呢？原来是因为有人拿了神不允许的当灭之物来到去收埋了，以致累到整个以色列人去打败仗。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说，他们非常之敏感这些的情况。如果有人足坛转来耶和华的时候，不单止是那两个半支派的问题，是全以色列的命运都会被上帝咒诅。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要想方法来到应对。但我们首先问，其实圣经怎样吩咐人去敬拜上帝的呢？其实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他知不知道应该怎样敬拜上帝呢？应该怎样做信仰传承的事呢？我们看看，其实在摩西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的时候，在《申命记》第十二章就讲得很清楚，原来这个合一的敬拜是这样的。当你去到我吩咐你赶出列国的人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无论你见到他们高山上、在山岗上、在各青翠树上，你要将他们那些拜神的东西完全的毁坏，将他们的祭坛来到去拆毁，是吧？用火焚烧，将他们的雕像完全毁灭。你读一下十二章四节是怎么说，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你明白这句为什么？你不可以用他们用的方法来到去敬拜侍奉上帝。哎呀，这么方便，他们都有祭坛在这里，我改改他将这个祭坛来敬拜耶和华，就很好咯，是吧？使什么拆鬼烂他呢？不得，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用上帝喜悦的方式来到去敬拜神。怎么样啊？十二章的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了什么地方作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到那里咩求问他。如果讲约书亚当下的地方，以色列人如果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去哪里啊？去会幕道，应该去示罗道嘛，啱唔啱啊？咁佢而家起乜嘢坛啊？佢话把你们嘅燔祭同其他嘅祭物十分之一礼物，同埋你手中嘅贡献，都要带到那里去。原来《申命记》里面好清楚，神要设立一个中央敬拜嘅地点，就系神所设立。当然我哋知道后来就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系神起圣殿嘅地方，就系神去指定要去那里敬拜的地方。这个就是按着神的标准，怎样做合一的敬拜呢？我们要去神选择的地方，不是按着迦南地你喜欢在哪里整个幽坛你就拜得，不是这样的。所以不可以随便来到去筑坛。那你说不是、哦、那之前都有筑过坛的，好像约书亚记。我们去想一下，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他筑坛的用意是什么？他想做信仰的传承，他动机我相信是完全良好的。他不是想去拜偶像，他不是想去转离不敬拜上帝。不过问题就是，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有没有求问上帝？他有没有按着律法书上的吩咐来到去做呢？明明刚才我们读前面律法书上说，你不可以用人的方式敬拜耶和华，你要去神选择他的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来到求问神献祭。所以很明显，随便筑坛不是上帝的心意。你说之前是怎样？我现在筑那个祭坛来是证据之坛，告诉人我是敬拜耶和华嘛。你之前在吉甲的地方不是吗？吉甲的地方立石为记，证明神带他们过约旦河。但不要忘记，吉甲立石为记做证据那里是谁个吩咐的？是耶和华吩咐的。每一次他们做的事都不是自己来的，都是神叫他做，他跟着做。好了，上一次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讲他艾城之战打赢之后，约书亚去到示剑这个地方，不是在以巴路山筑坛的， 圣经都讲得好清楚，是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做，即是说没有一样嘢佢哋去筑坛或者立石的时候咧，唔系出自上帝要叫佢做，但是在呢一件事里边咧，佢却系冇求问神，佢却系冇按住神的吩咐。其实应该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要做信仰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的。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来到去朝见他，不可以空手朝见。弟兄姊妹，如果他当日真是打开本《生命记》去读清楚、看清楚神那个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起个祭坛。哦，原来神吩咐我们的男丁一年要三次要去守节，你每一次不是带你的家爷仔乸过河去神所指定的地方，一起去集体合一敬拜的时候，你咪有机会和河西河东的弟兄姊妹一起有团契生活，一起来到彼此交通。如果这样有一年三次代代相传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局面，就说我不识你啊？因为你有恒常的面对面沟通嘛。其实神已经有讲过这样，每一个节期神所设计的都是透过节期让人去纪念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透过个节期来到去教导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相传那个信仰。其实神在老祖在他的敬拜制度已经设计了这样东西，只不过他们有遵守，不过没有谨慎的遵行。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留心看呢？原来他们有做事，不过不是按着上帝的吩咐来到做合一的敬拜。当这个筑坛风波发生的时候，哇，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非常之嬲怒，河西那班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聚集在示罗道做什么？要讨伐他们，要攻打他们。但是当你发觉有人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立刻拿支棍去搏他呢？原来圣经又不是这样教你的，按照律法的教导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又看回《生命记》，又有讲的，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到处理冲突。在《生命记》十三章十二节，他说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居住那座城，如果你听到有些匪徒在中间向本城的人讲，引诱他们，我们去侍奉别神，侍奉素来不认识的神，那你应该怎么做？圣经说十四节，你们就要调查研究仔细访问，如果的确有这可厌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查清查楚，真是啦，证据确凿，先至咩呀？先至用刀剑将城嗰啲毁灭。弟兄姊妹，原来圣经有讲过点样按神嘅吩咐处理冲突，同我哋今日系咪好唔同啊？今日网上高有人出现话边个做咩性侵边个咧，就已经俾人判咗死罪了。其实查都唔使查，咁就佢辞职啊，咁啊又要点啊，俾人哋所有嘅嘢嚟到控诉。但其实如果按住圣经嘅教导，我哋要查清查楚先至去定一个人嘅罪。嗱，咁结果呢班以色列人有冇跟住呢个法则做呢？有啊，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集合在示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集体的问题，这个是整体以色列的命运的问题，他们也都不是个别的支派决定，他们集中在示罗这个地方来到开会。开会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就想出一个方法，我们先派个代表团去。于是乎十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就找一个领袖，加上当时的祭司，就是腓尼哈，带着这个团队去到当中来到去跟他来到倾谈，这个才是正正式式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去到查察的时候，就面对面讲清讲楚，哦，原来都不是那回事来的，哦，原来你不是想拜偶像，你是想做一个证据之谈而已。所以圣经说腓尼哈祭司和会众的领袖听完他们讲，怎样讲啊？都很满意。咁佢哋听完唔够㗎喎，佢哋要将呢个听完嘅嘢寫个报告攞返去俾全以色列嘅会众嚟到睇喎。 全以色列会众听完之后点啊？三十三节，以色列嘅人喺呢件事都咩啊？好满意就称颂神啦。于是乎就唔使打仗。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圣经里边教我哋点样处理冲突嘅原则啊？我哋思想下我哋自己教会啊，我哋谂下我哋嘅合一敬拜点啊？今日呢堂崇拜叫做周六崇拜，听日咧我哋有主日嘅五堂崇拜。听日朝头早嘅时候，我哋有普通话崇拜，有英语崇拜，我哋有四堂崇拜，我哋有四班嘅会众。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都好似有条约旦河喺度中间？你识唔识星期日嘅会众啊？你识唔识普通话会众啊？你识唔识嗰班英文会众啊？你系咪好似各自到一个独立嘅群体啊？其实我哋一间两文三语嘅教会，如果全间教会嘅会众要合一。我哋是好似舊約一樣咧，要有啲方法嚟到去維系嗰個關係。點樣保持合一啊？喺教會嘅設計裏面，一年有啲重要嘅大聚會咧，一定係全教會嘅聚會。點解我哋要咁做咧？其實同當日上帝設計一模一樣，我哋要合一嘅敬拜。所以嚟緊嘅受難節崇拜仍然係兩文三語。我自己嗱有復活節嘅浸禮，有夏令會。我自己成日都聽到有啲嘅聲音就講啦，唔同嘅群眾就向我反映：啊，牧師夏令會唱啲英文歌，我又唔識聽。跟住普通話班弟兄姊妹就又投訴，佢話你唱廣東歌，我哋又唔中意聽。咁應該唱咩話咧？弟兄姊妹，其實當一個群體要合一嘅時候，佢係需要作出去犧牲忍耐。去包容。如果我们要达到合一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跨越那条约旦河的鸿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到去合一敬拜。我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仍然用两文三语，我们会有广东话，我们有英文，我们同样时间有普通话。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保持合一。目的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样学习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合一侍奉的群体。希望大家去留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实践。第二样东西我思想到，就是怎样按神的吩咐来到去处理冲突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学到一样东西，其实良好沟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不要讲那么远，我和师母有时都很难沟通，因为我放工回到去的时候，他就回了工当夜的时候，可能有几日时间呢 都未必见到面，有时是要写纸仔，有时真的要靠其他的东西来到，跟着我他就会说好像几日都没有跟你谈过偈。其实人和人的沟通是很需要，是需要大家面对面来到沟通。弟兄姊妹，这个不单止用在家庭，用在团契，用在教会都啱。如果我定期没有一些整体的聚会，我们怎样维系我们教会的合一关系呢？如果不是，我们跟他们一样的，过得几代的时候，你是列宣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因为你没有参加合一的聚会嘛。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化解那些冲突呢？新约圣经其实都有类似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说如果你的兄弟弟兄犯罪，你要怎么做啊？你要趁着和他一起的时候，你去指出他过失，不是当面来到告诉大家喂你做错什么，你趁他你们两个的时候你告诉他。如果他不听就怎么样啊？找多几个去告诉他。有时不是他错的，可能你跟他谈的时候发觉原来你误会了人，人家都不是这样的。你谈完之后不是解释了，好像刚才第一步讲清讲了，若然他真的做错了，你找多几个弟兄，最后才找什么？ 找长老啊、执事来到去做，最后才找牧师。不是一开始某某人你觉得他不对就告诉牧师，牧师啊牧师啊，那个人有问题啊，你去惩治他啦。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怎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来到解决了问题，以致那个事件不会进一步扩大，你给人有挽回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总结了整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怎样去维持一个大的群体你的合一呢？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吩咐来到去侍奉 同埋敬拜，按住神嘅吩咐侍奉，分担责任，分享成果，按住神嘅吩咐嚟到去合一嘅敬拜，按住神嘅吩咐嚟到去处理冲突。我翻翻去头先个金句，再次提醒大家，你同我，我指示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你哋嘅诫命同埋律法，爱耶和华你哋嘅神，遵行佢一切嘅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留意谨慎遵行。因为你每次唔知点做，唔该你点啊？翻翻一本圣经里边睇下圣经点讲。其实《生命记》讲晒头先嘅原则，不过有啲冇睇到，所以我哋留心，我一齐祈祷。亲爱的天父。